柏林其实它好就好的它片子多嘛，比戛纳和威尼斯的片子都多很多，所以它其实它的丰富性就多。但是之前的柏林只是在三大里面它是有点吊车尾，好像就是明星没那么多，或者大家总觉得大导演没那么多。
性别问题就是权力关系问题，也就是国别问题，而且他也不是丑化中国人了，就是华人，整个华人群体崇洋媚外嘛，他就是崇什么媚中。
家庭简史好像是我第一个看到中国年轻导演去讲一个不那么现实主义的，他稍微有点抽离有点概念化的故事，但是你依然去相信了这个世界。深交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做一期柏林电影节的一个特别节目吧，然后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两个非常重量级的嘉宾，也都是我的老师，好久没有和他们聊天了。一个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研究员，然后李迅老师。李老师你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深交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迅，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一起分享柏林电影节的种种。
对，然后还有一位是车林老师，然后车林老师现在是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摄影系，然后他也是一个研究电影节专家。要不车林老师你自己来介绍一下你现在在做什么研究，因为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各位深交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车林。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摄影系，我们有一个方向叫虚拟影像制作方向的老师。我平时呢也做一些电影节的XR VR 类的策展，同时也是电影节研究，也是我的一个重要的兴趣和研究方向，所以很高兴来这儿跟大家分享电影节里里外外的见闻。
对，因为其实两位老师之前是上过深交播客的，但是那次其实比较特殊，好像是我们当时是深交播客的第23期，你们聊了那个
马诺维奇的新媒体的语言。
对，就是我们当时聊了这个书，但当时你们应该是在后浪录的，因为那期节目好像是深交跟后浪一块做的，但是我们也发了，所以说其实大家如果感兴趣，其实大家可以去听这期节目，因为讲了一个是当代新媒体比较重要的一个前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然后这两位老师基本上也是我觉得中国国内学术圈跑电影节跑的最勤，基本上所有我在电影节他们也都在，然后我们经常一块看片，然后也认识很多年了。然后今年的柏林其实还比较特殊，因为大家都知道是所谓的这个卡洛夏特里安的最后一届嘛，然后之前因为他要离开柏林电影节，他也挣扎了很久，搞抗议搞了很久，但是也没有结果，然后反正这届也结束了。然后我看大家网络上各种评论都有，可能大家对他的这个争议包括这一届好像也不是很满意。我其实还是一开始想问大家比较感性的或者比较主观的感受吧，因为你们去柏林也很多年了，就想我是想问问你们，比如说对柏林电影节这个电影节是什么印象，尤其是比如说在夏特里安之前你们是什么印象，这几年他来了以后又是个什么印象，今年是什么印象。
柏林电影节应该讲是我比较喜欢的电影节啊，从整体性来说啊，就是电影的类别在策展方面来说啊，根据这个类别做体现多样性啊，这可能是就是整个啊世界电影节就是把三大都包括在里边是最好的，哪怕是在戛纳，你可能很少能看到就是很实验性的作品。但是在柏林电影节，你可以在无论是啊，比方新的这个奇遇单元，比方说就像国际青年电影论坛，包括他这个论坛所延展出来的就是一个论坛延展单元，所以这时候就你能看到就是很多就是无论是比较老牌的实验性的啊，詹姆斯班宁那样的这个老牌导演，也可以看到就是比较新的，就是用新媒体的新技术，就是数字的这些技术来去做这个影像探索的啊，这些年轻人的作品，就这一点来说，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要比戛纳还要厉害的。所以就刚才讲哈，就夏里安来，至少我们从外部来看，它是有点背啊，就是因为2020年它第一届，
对，刚来就疫情了，第一届，
对，又疫情了。然后就看他那个啊，就是咱们说第一次在那儿展现出来的策展方面的这个思路啊观念，我就觉得非常棒啊。就是当年因为是那个工作以时8个小时的片子拿到的 Encounters 最佳影片啊，然后我也非常兴奋。 然后就推荐国内，联系片方推荐国内，在
资料馆放了一次，最后就资料馆历史上最贵，可能也是国内票价最贵的一个，因为八个小时嘛，这个片子。
而且大家都拿着被子，拿着大衣，抱着枕头去看，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件哈，就是然后今年很有意思，也同样是这个厅，然后看了这个《直接行动》啊，因为实际上我看了这个片子之后，我就说这一定是大奖。从这几届看啊。他的影康呢，怎么这个策展用意啊，或者说目的还是很明确的，区别于主竞赛。
我也比较好奇是，因为当时其实夏特里安其实是在洛加诺做的不错的，包括他的那个二把手那个 Mark Bianson 是那个，因为也是加拿大很有名的电影杂志嘛 ，CinemaScope 的主编嘛，所以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当时他们在洛加诺那几年。就是等于说整个2010年代在洛加诺的工作，他们好像捧出了很多就是艺术片的导演，而且他们就等于说又有后面比如像 CinemaScope 这些杂志去给他背书嘛，你就会觉得好像他们在那边做的特别的，就是说就是关注电影的多样性特别强，而且关注一批新生代的作者，然后他们就也把这些作者感觉就是带到了后面柏林，特别是刚才您说英康特这个单元嘛。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您对比如说他之前的柏林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也蛮同意您说的啊，因为柏林其实他好就好的他片子多嘛，他其实比戛纳和威尼斯的片子都多很多，所以他其实他的丰富性就多。但是之前的柏林大家也觉得就是说可能比如在三大里面他是有点吊车尾，好像就是明星没那么多，或者大家总觉得大导演没那么多。
是这样，就是也还是得从这个 encounter 说起啊，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加进来这个东西。从以前2020年之前，那时候的柏林电影因为没有这个单元，所以这时候你去跟其他啊两个电影节比的时候，那这时候就是说我们的官方啊，我非说我这种我们官方的这个策展，就是包括啊就是主竞赛，然后包括比方说戛纳和威尼斯都有一个刺激单元啊。那这时候就是这个刺激单元，假设柏林要做的话啊，或者说假设就算没有刺激单元，我们柏林应该怎么去跟人家去来去做一个抗衡啊，做一个竞争也好。这个论坛不管是怎么说，它毕竟就是一个柏林的一个电就是 video art 这么一个啊学院来去做。
对，其实这里要补充一点哦，就是戛纳跟威尼斯我们都知道跟柏林有一个区别，是在于像戛纳有导演双周啊，影评人周啊，阿西的啊，然后威尼斯有威尼斯日啊，威尼斯影评人周，就是这些平行单元和它的官方单元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他们不仅选片不一样，而且他们每个平行单元有自己的海报，然后有自己的放映的场所啊。威尼斯可能大家都在一块放片，但是就是有很大的区别，至少有不同的海报。但是你看柏林就是一个完整的电影节，它里面虽然像是青年论坛 Forum， 然后像 Generation 新生代，他们也都有自己独立的选片委员会，但是他们还是属于一个大的柏林，大家一起排片，一起用共同的电影院，而且也是同样的海报片头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指出，比如说像青年论坛这么一个单元，它其实是有自己独立的选片团队，而且这个团队是跟他的整个柏林的选片总的委员会是有区别的。比如像今年夏特里安就要辞职了之后，柏林的这个官方单元的选片委员会其实要全部换，但是像青年论坛单元是今年换了新的一个负责人，那这个负责人他不会受到夏特里安的影响，明年论坛按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还是他继续来管理。
实际上就是说你可以说啊，官方我们可以委托他做点什么东西，但他不是官方，就不代表官方。你无论是 special 啊，或者 special gala 或者什么，就是咱们说竞赛外这些东西，谁都知道这就是一个商业的东西，他这个东西不是奔艺术向的，而是说强化这个电影节的商业，
或者是说带着比较强的当代的议题性，但是他其实要选的片子还是比较要有可看性的嘛。
对啊，就偏商业嘛，说白了
就还是偏叙事电影吧。
那么这样一来就是说你怎么来体现官方的这个东西，所以他来把这个刺激单元放上去之后，实际上在他们的主张里面，这个不是刺激的，而是一个独立的，就是强调艺术的。
这个点的确很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戛纳有一种关注，然后威尼斯有地平线，但是这两个刺激单元和他们主竞赛的区别，其实它并没有说在电影种类上有什么区别，它更多的可能是比如说导演的名气啊，然后这个片子的质量啊，或者这个片子的卡司啊，就是各方面可能，即使你不能说这些刺激单元的片子是主竞赛的低配版，但是或多或少可能是还没有达到主竞赛那个资格，所以你就会觉得是比主竞赛的片子弱一等。但是柏林的 Encounter 它的确很特殊，因为我们从这个单元它的那个官方网站上的介绍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是非常强调这个单元的创新性的，是对于一种传统电影形式的挑战，就甚至他会说是奇遇单元是竞赛单元的某种对立，当然他也说也是某种补充。所以就是从这个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卡洛等于说他在洛迦诺待过以后，洛迦诺可能是大家就公认的全世界最艺术的一个电影节，他其实是把这种艺术性也通过 Encounter 这个单元的设立带进了柏林电影节。
好了，车林你可以讲讲你个人的好。
对，我是2017年第一次到柏林电影节，那时候好莱坞还一切运转正常，所以我因为是那也是我第一次的电影节体验，所以还是一些比较俗套的体验吧，是要看看大明星场的，然后看一下公众场，而且那年拿的是那个 festival 的证，所以那时候还不能名正言顺的进媒体场，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最后一场电影是看的，当时已经评出来全景单元的奖了，就是那个 Call Me By Your Name。然后那是在动物园那儿看的，然后也有印象是那个金刚狼三，就是其实我还挺惊讶的，本来我就是为了填补片单的空白，那天晚上去了一下，然后发现是一个巨大的盛典，就是明星们都盛装出席，就觉得这还是一个当时欧洲跟好莱坞之间非常密切，尤其在电影节领域非常密切的交换过程。到了2017年之后我就再也没去柏林，因为18、19都去了圣丹斯，然后也开始关注圣丹斯电影节有些跟柏林尤其是重合的片单，会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圣丹斯进了不管是世界竞赛单元还是美国竞赛单元的片子，如果柏林要选的话都进了全景。就举个例子，就 Call Me By Your Name 当年然后已经在圣丹斯报过了，像今年的林建杰的家庭简史也是圣丹斯的世界竞赛，他也进了柏林的全景。我没做过具体的调查，但是我好像之前看过文章，就他们的选片团队是有交流的，对于这方面的这个，他是想美国首映之后再做一个欧洲首映，但是因为鉴于柏林电影节他不能有一个在，就是他的主竞赛是有要求的嘛，所以他会放在全景。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因为疫情之后2012年我就那年是非常细致的看了线上的柏林，印象还很深，就是那年全部柏林都在线上，然后那年也是我第一次接触 Encounters 这个奇遇单元的一年，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当时是认为它是一个青年导演创新单元，印象很深刻的那个片子《女孩与蜘蛛》，对，然后觉得诶，这是出现反射疫情的一个新的一个对于事物感知的变化的电影，然后我也尝试去拿他的这个 Encounters 跟其他电影节的，比如说那个圣丹斯他有个 Next 单元，讲的全是第一个导演的第一部作品，或者说创新性的突破戏剧影视娱乐表演等等的一个跨媒介类的一个作品的那种，发现好像不太一样，是因为今年尤其是今年2024年时隔几年之后吧，就再次其实我来柏林的时间并不多，这只是第二次来柏林。
哦，就是实体的是第二次。哎，所以你今年你去圣丹斯了吗？
我没去，我本来要去的，但是我买了他的那个证。
我们应该以后下次找你做一个圣丹斯的博客，确实因为国内圣丹斯就是说去的人没有那么多，但是我知道你是去的蛮多的。
对，我去的挺多的，主要去圣丹斯主要是因为那儿有 New Frontier， 那个是完全是对 VR 的。但今年两年他竟然都没弄 VR， 所以我也不去了。还有一个就也就此了解了圣丹斯，一个是跟鹿特丹同期的，因为这几个都是同期的嘛。
就是说白了，这里面有个等级次序，就是说入围圣丹斯的片子有它的欧洲首映有几种走法，最高等级的肯定还是戛纳， 就是有些片子其实戛纳要了，戛纳会看不少美国片，他从圣丹斯会拿走，甚至圣丹斯有些美国片比如说会出现在一种关注，戛纳要了肯定是别人没法抢，然后可能是其次就是你说的，就是说圣丹斯加柏林，这是一个比较常见，时间也比较近，那么几乎同期的是圣丹斯和鹿特丹，这也是一种走法。
这个就相对来说鹿特丹就比较少，因为鹿特丹更多就是 world premiere，
鹿特丹只能展映一下，因为我有个印象，有个片子印象很深，就是郭贡达他的第一部，那个是在哥伦布，那个片子是圣丹斯加上鹿特丹。
因为对于这个来说也有一个，就是虽然圣丹斯今年也进了 A Different Man， 但 A Different Man 在柏林是主竞赛，所以在圣丹斯它只是一个 special。
哎，但是他圣丹斯 special 大概是一个什么级别？
就是有点像一个 premiere，
有点像是那种有大明星或者是比较，就有点像非竞赛展映，就是规格很高，它其实是重点聚焦，但它又是不是竞赛，
是，而且场次基本上就是两场
啊，就是它要限制，绝对的限制曝光，
而且不给线上，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事情，嗯
啊，对对对，肯定是的，嗯。
所以这是关于其实电影节关系的一个角度吧，然后另一个角度就是从今年我的直觉就是其实跟李老师刚才说的非常有呼应，就是自己排片的策略的时候会发现之前就完全不用考虑主竞赛 panorama， 就排下来了，然后现在就是这个奇遇要在全景之上，
就是这个感觉它也体现，就是以前来说上面是官方单元，下面是一个就各自独立的，但是虽然也有关系，那么下面都挺完备的，这个论坛扩展，这个艺术上实验上没问题，但是上面就没有，所以你得去往下面去挑那些东西去看，但是上面是奇遇单元建立起来之后，你可以在奇遇单元看了，所以下边你就可以啊，基本可以省了，就这个意思。
我觉得这其实有的时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基本的套路来聊，我们从主竞赛先聊起。我觉得可能比如说今年其实很多人对柏林还是有诟病，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感觉是说，哎，本来其实夏特里安去了，因为他的若加诺做的不错，又是做的比较艺术的，那我们就会有一个期待说是不是柏林电影节至少就像刚李老师你说的，你抢商业大片，你抢大明星的片，你肯定没法跟戛纳比，你也现在比不过威尼斯，那你是不是那个这个单元能够比如说至少对于我们艺术影迷的那种大导演多一点。但是好像现在李安去了之后，我有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柏林电影节以前主竞赛不太能看，现在我觉得还是不太能看，还是会出现以前那种状态，就是有大量的那种就也是商业片偏叙事的，然后好像又很政治正确，然后也有一点明星，但你这个明星又完全没法跟戛纳和那个威尼斯的比，就是有这种非常有点鸡肋的片子在里面。然后我就会发现似乎这个东西甭管是夏特里安在还是以前那些老主席在，就都差不多，就是一看就是一个不如戛纳和威尼斯主竞赛的这么一个，但是又没法做到说真的很新颖，但这个可能就像您说的，可能因为它有了那个奇遇这么一个单元，所以今年的主竞赛大家觉得质量如何呢？我看您好像就是打分打的倒还行，至少都有个三星，两星和太差的还是就是也就是那两三部啊，可能我们都知道，所以我先听听，因为两位可能还是主竞赛看的最多嘛。
对，原来其实看到片单啊，包括也有相应的一些评论啊，觉得好像是不是这届就没有那么好了啊，因为刘都明说了这个夏特里安就要卸任了，我看完之后我的感觉就是说他可能会把我的策展思想照常啊，或者说跟以往一样去把这个贯彻下来。所以到了这个柏林一看的情况呢，我觉得的确就是说大导演一个来说，还是去年戛纳和威尼斯简直就基本就是以领导来衡量了。
就是去年戛纳首映单元，就是反正只要是大名字，我不管你片怎样，我也不能让你去别的电影节，我就是北野武就得在戛纳。
所以到了柏林实际上就是说挺难的了。因为你要说还有领导是有名导演，
就基本是他说法国队内战嘛，就是有名的都是那几个法国的。
这现在看这主竞赛的确啊，咱们说很著名的那种，当然也有杜蒙啊，也有哈、啊、这个
阿塞亚斯、洪尚秀，但不多，就那几个了。
所以呢，这就从这儿来说，一定是啊，就去年过来的影响在这起作用啊。但是从其他方面讲呢，就至少说在入了主竞赛的这些影片来说啊。除了个别的来说还是比较扎实的啊，完成度啊，包括的水平啊， 啊，都还是蛮扎实的。比方我可能打的三分比较多，也有不少四分，就是在于说，哎，它还行。
就作为一个完整的电影，还是就是还是完成度是在那儿的。
对你可能说跟啊，就是咱们说我们一个一般性的标准来衡量，可能会说没那么好啊。但是说就电影本身它完成的这个啊，比方这个故事啊，这个它的程度啊，它完成的，我觉得这一届的这个主竞赛里边，应该讲还是不错的。包括就是我就非常不理解，当然可能人家思路跟我们不一样啊，就是 Black Tea 这入选主竞赛啊，就完全不可思议。
但从另一个层面，从电影节选片的逻辑来看，其实这样的选择可能是最不用动脑子的，甚至是我觉得很偷懒的选择。因为你单纯如果主竞赛就看导演的名字的话，那西萨科一定是现在全世界非洲黑人导演中最有代表性的吧，数一数二的吧，能排到前五的吧。所以说像他有一个新片，这个新片还讲的是一个在中国的故事，那我觉得本身这个大导演也很有猎奇性，所以他选到主竞赛其实感觉都不需要你这个选片委员会去选。所以像这样的选择，我个人也觉得他很保守，甚至就是我觉得选片委员会的存在就是应该是去除这些保守的老导演，而把机会留给更多的年轻人或者真正好的电影嘛。
比如说我也知道像今年主竞赛大家可能看到比较大的名字，阿塞亚斯啊，杜蒙这些，但他们确实都是被戛纳和威尼斯挑选的，因为他们像杜蒙的片子好像去年戛纳的时候应该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就都是前两个大的电影节等于是没有选。确实就是柏林在这个商业上的这个地位就还是明显的是没有办法和前两个抗衡的。车林呢，
就是主竞赛这次基本上算是看了可能除了一两部吧，绝大多数都看了主竞赛。然后也觉得很多片子不太像主竞赛的片子，比如说帝国。
为什么帝国不像主竞赛？在我看来帝国非常主竞赛。
因为最近几年呢是看到有一些啊，就是说类型或者反类型啊，或者你看上去就是跟商业那种的啊，甚至玩闹的那种东西。啊，那你比方说我印象里面应该是21还是22，就洛加诺说，但在主竞赛里居然有一部就特别就是完全是商业片，就是讲等于是一个警察去破一个案子，然后怎么着特别棘手，然后那边另外那国家因为是涉及跨国，然后就派了一个警察过来跟他一块合作，那警察就是一 gay 啊，然后到这边来就整个就把这边的警察给掰弯了，俩人就最后联合双雄把案子给破了，但是也成了一个对恋人，就特别的商业，简直了，就是你想全是警匪作战，就是当当当打，然后追击什么啊，枪战什么，全都是这些。但就是这俩警长给整的是一个，一般咱们说双雄啊，哎，就这回整的就是原来还是一雄一雌，现在变成双雌了，就是这种。其实包括就是我在柏林看的一些，比方说屎尿屁的片子，它有它的政治性在里边，它就可能会入选，而在以前的商业片里是绝对不会这么来做，就因为这一个点，他就把它给选了。他们现在说的啊，要打破什么类型的界限呢、啊？尝试各种可能，鼓励啊在类型上面的创作和实验。但是他们去挑的时候，一定是就是有特点。比方说《帝国》，就是他一定是这种，就是哎，我要讽刺星球大战。按杜蒙的话讲，你们的科幻都干什么用呢？你们科幻只不过就是把那个好人坏蛋给分清楚，小孩们就给误导了，教坏了。完了，等长大了，他会发现他并不是啊好人坏蛋是截然分开的。啊，这个星球大战也好，还是说你们这科幻电影为什么要这么来去讲故事呢？所以他一边嘲笑一边嘲弄的星球大战，他一边用这个咱们说就是包括法国本土的这个啊传统的那些东西，他以前也讲过这个。
其实这个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不太一样，因为感觉李老师把这个片是放到主竞赛的那个商业片的 quarter， 我还蛮好奇你放到什么。你是为什么觉得他不该在那个主竞赛？
就是因为我就 一度我就把主竞赛跟 Encounters 全都混淆了，就是没有认真的想，哎，这个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是在看一个主竞赛片子，还是就我的预设会不一样？就这个片子的预设不是主竞赛预设。
你觉得这个片子应该适合去呢？
就可能是 Encounters。
他如果要不是杜蒙，
但是他不是杜蒙，他估计也拍不成这样。就，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对杜蒙熟悉一点。因为如果你去看过他那个《宽宽于外戏》，就是他先是那个小孩子系列嘛，那个系列不是拿了手册第一嘛？他后面又拍了一个，就是这个剧集的后面一个部分，就是还是讲那批小孩，只是那里面已经是非常光怪陆离的，已经开始出现外星人了。那他后面有这么一个系列，就是在我看来，其实这个就是有点像是他做了一个大电影。给他那个剧集做了一个大电影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在我看来这个片是非常主竞赛事。首先一，你杜蒙就是一个作者嘛，那至少是在法国在欧洲他是一个大作者，因为他是大作者，他拿到这个预算去拍一个还带有一点点像星球大，就杜蒙版的星球大战嘛。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大家也知道嘛，你一看就知道他的那些元素他其实也不可能卖，对吧？就是所以说，我是觉得他还是在等于说是一个，也只有在欧洲这样的社会，拿着大量的公共基金，拿着大量的 soft money 才能够做出来这样的一个有点奢侈的一个作者、作家、导演的外星幻想、讽刺喜剧加科幻大片。所以在我看来，这个片反而是主竞赛特别正常的，它有场面且有大作者。而且是在高度的在他的作者性上，就是我沿着李老师那个话说嘛，其实对于现在三大他们最想要的东西，就是戛纳所谓福茂领导那个东西，他就是希望你有什么，就他就希望说你是一个大导演，你肯定有你的作者性，且最好你这个片哎是类型的，是娱乐的，是大众也能看的，对吧？里面还好最好有大卡司，这是他们最乐得见到的东西。
那为什么他没进戛纳呢？
但是这个片没有啊，杜蒙就是说，你首先你没有大演员，其次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比如说戛纳没选，其实前几天我还真跟一个反大戛纳的那选片团队人聊过这个话题，他们其实有点后悔没选这个片去戛纳的某个单元，但是他们点，我觉得对于法国人点来说，一个这个东西其实他们看杜蒙，他们会觉得有点重复了。因为电影手册把他的那个不敌刚刚系列排得很高嘛，一个是手册第一，一个好像是手册第二，那个就已经捧得很高了，然后这个电影就有点可能大家会有点重复。对，而且其实之前戛纳也选了像杜蒙这几年入围的是那个马鲁特嘛，也是一个蛮怪的，但那个片就是明星非常的多，讲可能20世纪19世纪的那么一个历史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就这个片确实是个蛮好的例子，而且我还最意外的是这个片最后竟然还拿了个小奖，拿了个评审团奖。因为我是觉得这个片确实是，如果不了解杜蒙的语境，我觉得确实对于一般的观众也好，甚至对于影评人也好，就是这个片就是没有任何抓手，没有任何切入点，会觉得这个片很奇怪。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但是我个人是很喜欢他，因为我个人喜欢杜蒙的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好像就杜蒙这个人一直在变化，他做的事情反正一直都非常的奇怪，我觉得这是大导演里面很少的。你看洪尚秀是属于一种一辈子只拍一部电影的导演，但是杜蒙可能是属于一辈子每部片子都不太一样。
这个我同意，就起码他是一个大导演，另外他这个影片也做的不同寻常。你在一个作者，然后又用耍一个商业片的一个梗，作为这么一个大导演，然后去整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还是不是电影节的就是还是会拉的。他并没有说因为以前有人做，或者因为说他只是一个讽刺片，他就做的很 low， 或者说做的水平很低了，就是啊。
但是我依然是觉得，比如说我即使我是属于比较喜欢杜蒙，甚至我他前两个电视剧我也都基本看了。的情况下，我依然觉得比如你看这个片，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在当代电影里面还是比较难的，因为它基本上还是有个叙事模板，或者是有个基本的价值规依归。但是杜蒙这个片，你真的是你完全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会觉得说，比如说这届主竞赛其实有一个片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我觉得是夏特里安团队他们自己要放进来的，就是那个佩佩。因为我对这导演还特有印象，因为好像1516年那会儿，就当时洛加诺还有一个单元叫生命迹象，他是好像拿了大奖，然后他前面那个片叫带图之景，因为当时那个片我印象中是那个谁给我推荐，九只苍蝇给我推荐说那个片特别好，然后我看了确实觉得非常的不同寻常，然后这次我看他那么多年没拍新片，然后就这么一个片就进到了一个主竞赛，而且这个片就是最后拿最佳导演奖，我觉得是他主竞赛里面可能最能体现这个选片团队的选片策略的一个片子。像今年就有之前好像我看有影迷做过统计，就是因为他其实一直是在把他洛加诺发现那些导演往柏林搬嘛， 那么但是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他在洛迦诺发现的，比如像当时姚老师说的那个工作与时日，工作与时日那两个导演其实他们之前在洛迦诺就拿过当代影人单元的金报奖嘛。但是你看他即使他拿过金报奖到这边过来，他其实也只是给他放到 Encounter。 所以今年好像有人做过统计说今年的 Encounter 里面好像有五个导演是之前在当代影人拿过金报奖或者说是拿过洛迦诺的最佳新人导演奖的。所以等于说他一直在把这些导演丢到柏林去，所以我就很好奇说他在他有这么多导演可以选的情况下都没有把这些导演提到主竞赛，结果他提了这么一个佩佩，而且还当年还不是在洛迦诺的当代影人，其实是比当代影人更边缘一点的单元叫生命迹象单元的大奖片提到了主竞赛。所以我对这个片其实看之前我是有非常强的期待的，因为我看完我当时就问印象说，哎，这算是一个数据库电影吗？它其实总是从一个河马的视角，非常一个后人类的一个动物的视角出发的嘛，然后又结集了完全不同非常不同的那种媒介的影像。对，我就还蛮好奇您是怎么去讲这个电影。
对，这个电影呢就是算这一次主竞赛我比较喜欢的片子啊，也是我看了两遍的。因为第一遍呢那个我就是排片出了误差啊，就是等于跟那个后边那个直接行动叠了有十几分钟，嗯。所以呢我就没完，我就去跑去看直接行动去了啊，然后看完之后回来呢就问他们看过的啊，我说最后得这十几分钟怎么样，基本上大家都说哎呀那很重要啊，然后那好吧，那既然很重要的话我就正好讲了他啊，就是某一次正好还能错开的一次啊，就是我可能当然少看一个片子就无所谓了，就是把这个片子又看了一遍，嗯。所以看第二遍的时候呢基本就是确定就是我在看第一遍的时候想到的啊，因为它是这个结构很有意思，
但它总体上来说它还是等于说借了一个河马，就不知道是一个编造还是一个真实的这么一个故事，它其实在试图在讲就哥伦比亚这么一段历史。
肯定是，就是说因为看到好几个南美的片子啊，实际上都是他们对于就殖民到后殖民的这个时候的这个就是背景，就无论是政治背景经济背景，就是一定要我把这个东西搁到后边得作为我这个故事的背景，哪怕这个背景可能都不会特别强调在前面来，但是这个东西是他们特别注重的，因为这个有点像续进，就我去强调这个环境的那个东西，比方说我们要说难民的事儿，我们会拍难民通过的道路，但是看不见难民，就这一套在这个就是所谓虚境化的一个方式啊，在实验电影中是挺多的啊，包括就是风景化呀，所以这时候就是他这个所谓啊，就这个所谓环境也好，还是说虚境也好，还是说背景也好，就这个东西他们非常强调的，就刚才说，你就埃斯科巴虽然只是就提了那么一两句，那然后哎后边，但是他整个的这个故事都是建立在埃斯科巴对哥伦比亚影响的。啊，这个佩佩他的好就在于他非常大的一个空间里面，就是一个全球的，就从非洲到巴西啊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里边来去说这个事儿啊，所以这时候他就是在一个比较宏大的背景下来去说完全不相干的事儿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强调的就是这种东西的一个联系或者关系，就这实际上是在现在的就是最近的电影创作中比较强调，就是物和物的联系，以及就是说我注重联系的这个视角视点来去讲故事。
感觉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办法被定义的片子，其实算是挺超出我观影经验的。
其实对我看完，就我实际上第一遍看完的那个，对，感觉它的那个了不起啊。结果看完第二遍之后，因为你又都对应上的时候，你觉得哎我操，这哥们也太工整了，就都想在脑子里。
然后佩佩里边也是，就是声音先是人的配音来模仿河马的一些奇怪的发音，后来河马自己又用了他的一个，反正你造出来的一个声音，就然后这个就让我联想到那大和美里边首领他被运回家乡的时候，在盒子里面那一系列的独白，那种发着颤音的那个，然后也包括帝国里头 那小孩他一直以一个这种一种非人类发出的声音的那种发音来说话的这个语调。其实想说的是，就主竞赛里边一些超出人的处境的片子还挺多的，比如说建筑员。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人类世这个概念其实已经在很多的作者的眼里面它变成了一个主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趋势，就是说越来越我不知道超越人类世和后人类算是一个在学术话语里面现在算是同样的一个，
就是更多在社会学里头，其实在电影里面，但是因为他都偏作者嘛，所以他会把一些社会学或者说文学里边的一些概念或者说趋向于这体现在电影里边，尤其是这些大和美包括佩佩，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还有那个 Another End 找替身的，所谓其实也是有一点就是 AI 或者说重获新生的那种，把人的记忆留存又重新注销的这类片子，和另一类这些关注人的关系，就其他主竞赛其实都是在关注人的关系，它形成两就是两波，这两波的其实我觉得他们还就能体现出这个选片还是挺丰富的。然后我也觉得在主竞赛里面能有这么一大批，不讨论吃喝玩乐，就是不讨论人的处境的问题，超出这个超出的话题的这些内容，还体现出了一些，就把电影就从大的视角来说，电影已经可以有一个角度来谈关于人类是关于后人类的话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案例。
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去界定佩佩这个片，你们觉得它算纪录片吗？也不算，因为它
肯定是虚构，就都不算不上混合。
而且我也不觉得它是数据库电影，
因为数据库它必须有一个纵的一个序列啊，就是它那个序列得不断在这个它的过程中起作用，它这个不是，它这基本上是一个很确定的，各个元素各种东西都已经是完全确定好的，
所以它确实是从这个意义上好像我们确实很难给它贴这些既有的那些标签。
对，也恰恰是因为这可能是说给它最佳导演奖，就是很多的方面，或者说在不同的这个一个边界上哈，就是两个玩意儿的一个两个东西或者是更多东西的边界上做一个试验，对，就是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挺难得的。就是
我觉得干脆可以顺着聊一聊其实主竞赛里的几个纪录片，包括其实最后金熊奖也是个纪录片， Encounter 大奖也是纪录片。我觉得今年其实我的一个观察是，其实今年柏林的纪录片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可能都不太有机会看，就是 Forum 里面大量的纪录片，而且我觉得一定有好东西，只是可能真的柏林大家看不过来这么多片子。所以要不先从我们这个金熊奖说起吧，因为我没看，但是这个作者呢也算是这几年也就是说也是大家比较关注嘛，因为他一路也很顺，他其实之前也就是一个长篇大西洋，而且第一部就进了戛纳的主竞赛，还拿了评委会大奖，然后这是他第二个片子，而且这篇很短，不到70分钟，然后就拿了金熊奖啊。当然可能很快就有人说，哎呀，因为今年评委会主席也是一个黑人女演员，那么他们可能要互相支持。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片的观感是什么，要不车林先说。
这是一个早场，我早晨是最清醒的时候，所以整个的观影的历程是非常愉悦的。它因为它一直有一个美术馆话语在里边，所谓的26个雕像被运回贝宁的过程里边，然后它是重新获得名字的过程，就这个雕像，因为之前它被命名26号，然后回到了贝宁以后他再说是什么什么国王，所以这本身是一个意义在这儿，最基层的意义。然后还有一层意义，就是他作为一个曾经的国王的首领装在一个棺材盒里头被运回来，然后各个部落的人他们作为一个优先级，作为第一批参加开幕式来揭晓这个，就有点像跨越时代的一个新移民回归，反正我是可以找出这样一层的关系在里头。然后再就是最后的一段非常直接的年轻人讨论，就把我能想象的话题全部都在里边，年轻人就是，然后也包括不同年龄的人对于这个事情的看待，包括对于博物馆话语，它这个博物馆是属于谁，这个雕像最初是属于一群部落人民，它不在博物馆里面，它经过了欧洲一圈回来以后，它不再属于人民，那些人怎么受教育，它就存在了一个从移民话语变成了一个本地的阶级话语，然后一层一层的过来，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文本。其实我到最后我才意识到它是一个纪录片，就到了辩论的时候，我没有预设它是个纪录片，我觉得拍得很仔细啊，很工整，就包括放下那些镜头非常考究的那个的构图，因为它有个旁白，大 homie 他一直在自我陈述， 这个一个非人类的声音在说我怎么怎么的，我被。
我先问个比较俗的问题，就最后这个片拿金熊奖，你们俩会觉得说，首先就是可以吗？值不值？或者就是公允吗？
我的观感啊，第一呢，他要归还了失落在国外多年的，实际上是被抢走辅助的宝贝，所以这没问题啊，殖民啊，这个后殖民都能在这说啊。但是这些还回来了呀，然后里面就会有人讲了，还有没还回来的呢？你要把那些都要还回来，那才差不多啊，就是那意思，那都是我们的以前祖先的宝贝。第二呢，就是说那才是一个叫物质文化遗产。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对啊，说我们这儿那些那虽然都被抢跑了，但是我们这儿有好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我们现在应该做呢，就是不仅要讨回这些啊，就是物质文化遗产，也要把自己现在能保留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给做好。然后后面接着讨论是文化阶层啊什么啊，也有这个各种政府组织的会议啊，然后包括国际的哈、啊、会议，都在讨论，就是哎还是说，就是怎么去保护。就是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要保护啊，就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还有文化遗产这些东西。就这个东西就是你要说起来对、啊、但实际上对于一个民族啊一个国家这应该的呀，就以前被殖民被掠夺的那是肯定没问题的。虽然也有体现出来一些矛盾或者说不协之音啊，就有一些看法的，但是完全不在话下啊，他完全给你哪怕漏一点的话会给你屏蔽，等于没有说什么争论的那种场景，就是一个主旋律的很好的政治正确的大家说的正确不是讽刺啊，就是真正实际上是该怎么谈，到咱们国家咱们也会怎么谈，咱们各种会议各种研讨会各种峰会要涉及到这种啊，就是从物质文化遗产到非物质文化，到别人抢走我们东西我们应该拿回来，我们还不要那样，我们还要把自个儿非遗什么做好，就这些都没问题，就你怎么去保护，你怎么去把这个去就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做一个或包括一个政府或者甚至一个运动，就这些就很多实际情况的东西都没有，对吧，就是你深层真正去落实去做，对啊，复杂性的矛盾的东西啊，好多就是这些要探讨的实际上是，
但这个确实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就这个女导演她就是一路都很顺，包括她在戛纳大西洋，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其实大西洋当年就是一个有点失望的，
是有点流于表面的花花哨哨的啊，然后可能影像也很漂亮啊，但是呢人也挺漂亮啊，甚至我都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模特出身啊，就是
其实他是就从他来看是蛮一致，他之前就是他在市面上总共就三个作品嘛，除了这个就是前面大西洋，他前面还有个片子讲的比较多，就是千阳，他大概拍过一个四五十分钟的一个纪录片，大概讲的是一个三零加二以前的一个比较电影史上还有点历史的老导演，然后他也是在讲就是他重新去探访这个电影史上经典作品的一些人的事情，对，也是一个差不多这种中长篇长度的一个纪录片，然后那个片好像当时也是给他等于进戛纳以前他是那个短片四十多分钟的一个纪录片，也给他带来很好的声望，就好像他也是一个在特定的，好像我们现在就是说一个是性别问题，一个是包括当然种族问题，好像国际电影节现在推到这一步，好像也很自然的就会把这样的导演就推向前台。
嗯，我觉得印翔说的很对啊，那就是说，青奥会主席是个黑人，他就一定要推一个黑人导演。
就是你想，黑人如果他提了我要这个片，哪个在座的其他？
哦，明白，是其实是其他评委，但我们是有点诛心哦，就是可能只能去问问许鞍华导演是什么状况。
许鞍华当时就说他有很多选理念跟谁不一样，他虽然我们的
你说许鞍华说了什么？是封新闻发布会上说的吗？还是你们私底下？
我记得应该是一个公开说的，就虽然我们的这个审美趣味和什么很不一样，但是我仍然觉得我们，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好像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同样如果是个亚裔。我觉得我们亚裔肯定也是跟阿姆多瓦更类似，可能我是亚裔，我反而不会那么好意思说，哎，我说我一定要让一个中国电影或者让一个亚洲电影怎么样，我反而可能会觉得说，哦，可能给到评委会大奖已经不错了，就这也是个蛮有意思的，其实是，但是我觉得确实，我觉得还不避讳的说，我觉得这个确实他能拿大奖，我主席是确实是这么一个黑人的演员是直接关系的，就是相比于刚才我们讨论佩佩，就感觉比佩佩就是简单太多了，这个文本。
对，我也想补充一下，其实每次说金熊奖或者什么金什么奖，其实在讨论一个社会话题。对，它其实关系的跟电影，除了电影以外的很多其他的当时的社会的这一年的这个组成是什么，
就是偶然性很大嘛。对，就是说这个当然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因为我觉得去电影节去多人基本上会对奖项祛魅，因为这个跟确实是跟主竞赛的这个评委会组成还有包括他的对手是谁就太大的关系了啊。但是很有意思的是电影史确实你又不可能说完全去忽略掉，好像就是这些什么什么金熊奖啊金棕榈啊它还是构成了一个很大的历史影响力啊。这是我们深交很多年一直在说，就是不要对这些大奖抱有任何的迷信嘛。那要不聊聊建筑员，因为我看李老师也挺想聊这个片
子。对，建筑员我今天大概应该给的分最高吧，就是五星啊。最高分在于就是说主要也还是说站在就是国内的视角来说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国内的创作呢，我总觉得就是现在很有可能啊，就是可能会说美学的问题现在可能好像基本可能已经解决了啊，就从毕赣之后大家都比较关注啊，就是影片的形式结构啊风格这些东西也有看到就是相关的实践啊啊，但实际上就在这段之后其实更重要的就实际上是概念问题，就是哲学问题，也就是说你是玩的挺棒的，但是你要说什么呢？你真正的观点，你的人生观，你的对现实的看法，就要说这个事儿，而不是说你的镜头多神作，哈哈，你的这个构图多漂亮啊、哎！那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就要去看，就是这个影片啊，无论从哪个角度，叙事也好，还是说影像也好，啊，你能去升华或者能提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想高度啊？这可能会是一个最重要的。就归根结底，这是一个作为如果电影作为一个完整艺术，它可能是最高峰。你不完成这个，你无法达到你的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电影的应有的水平，也就是说跟世界电影能看齐的水平。所以这个影片就实际上从这个角度给了一个就很好的一个示范，就是怎么来做概念。你其实看国外的厂刊给这个分评价挺低的，这个原因在于就这事儿在西方不算什么事儿。整个你想他的哲学史到现在啊，哪怕就跟电影有关系的这些人你算下来也在去完成这个东西，你在说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不是很新鲜。第一呢，他就把也至少啊就是说把两种过程给并列，就一个呢就是山岩如何给它炸开变成石头，如何在石头给它运输粉碎成为建筑材料，这边呢另外跟它平行的是已经建筑好的建筑，它旧了我们要给它拆了，因为里边涉及的乌克兰打仗和土耳其地震还是最近的事，它也要拆到一个非常小的单位，就是垃圾吧，说白了之后至少这个毁掉的过程啊，就是跟这个爆炸然后最后啊这个形成一个最基本的建筑的质量，然后你要从这儿再出发来去求得一种人类自然啊，和谐的居住的啊那种东西，所以就这个思想，它是通过这样的影像啊，就是可能平行的两个过程以及这个对比。
所以就其实，在您看来，这个片子是很好的，它不仅去可能解构或者分析了一整个西方的一个建筑历史，对于人类的一个就这么一个分析，它其实又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对于理想建筑的一种观念。它就是一个非常典范的一个这么一个论文。
对，就是它的影像结构，它就已经在概念化，然后到最后，实际上它就自个儿都觉得概念化的不够，它得自个儿说。实际上咱们国家很多的，甚至可能大导演都不明白，就是你可能你要最重要的是在那个高潮点上，就是一定要说出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补充点，有几个点。就是首先石头这个东西它在里边是占据了非常大的元素，它要么是作为楼的建筑工具，要么被处理，它用了大量的特写镜头和非常近的这种凝视吧来看石头如何在机器里面被处理，然后人再把它建建筑，然后这是一条线。然后另外也像李老师说的，石头被立起来它原来的那个平衡感，以及他有一个这个艺术家一直在实施一个行为，就是他要拿石头的原来的样子围成一个圈，这个 circle 这个东西 circle 也是这个下面的一个文本，自然被用到建筑里面，最后他被要么被人类炸掉，要么被自然的地震毁掉，然后他又回归自然，这样一个 circle。 其实最一开始出现这个提示这个人跟自然的关系，就是乌克兰战争当然非常惨烈，但是他就把被炸开的那个楼当成了一个框景，那个楼直接看过去的炸裂的这个口子远处是风景，就是跳出了人类感受。如果我超出人类的时代，我来看这个人类遗迹啊，我不知道这人类发生什么愚蠢的事情，但是我就觉得诶，这个画框不错，所以我就觉得他也是使用了很多后来人语境和视角来看这个建筑的这个事情，所以就是它的主题上高一些的一个视角。
我们现在也聊聊今年的 Encounter 吧，因为这个确实是卡洛这个团队最精心维护的一个单元吧。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明年换了新的选片人之后，这个单元会不会被裁撤掉。就是因为刚刚李老师已经说了嘛，就是 Encounter 元年就是出了那个工作椅时他就很喜欢。我不知道今年你们的观感是什么。其实我想先说一句，我其实当年就工作椅时日那年我没有看工作椅时日。但是我看了那个单元，其实其他很多片子，就是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单元也有它尴尬性，就是它毕竟被提到一个竞赛单元嘛，就是我会觉得它又不像是以前 Forum 可以非常的野，就是这个片子你可能比如说你的那个制作规模制作质量非常差，有某些方面有特点，但是整体上完成度不高，它可能 Forum 也可以选。但是我觉得 Encounter 一来了之后，这个单元似乎所有的片子制作的那个要求就提上去了，然后我就会觉得会看到一些制作完成度还蛮好，但是其实呢它在实验性上我觉得又不够，就会有一些这种片子在里面凑数。我当时就是觉得我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就是说对现在特别是今年啊 Encounter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可能比如说我们说很激进的那个什么就最后拿大奖的这个直接行动，那其他的片子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受，有没有那种凑数的片子，或者有没有
觉得就是说肯定是第一的强调艺术性啊，然后强调独特性，如果让他们的话说就多样性啊，就是在多样性上面去强调独特和偏向艺术和实验。所以这时候选片实验我们可以能看到它的这个就是着重点。比方说就这回的这个睁眼说话怎么说 ?Sleep with your eyes open,
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片子吧。这个片子中文名叫做翻译成睡觉时眼睛睁开。然后他导演其实尼利沃拉兹是一个德国人，然后他的第一个片子也是在罗加诺拿到了最佳的第一部电影，然后就是他第二个片子。然后这个第二个片子这个德国的女导演跑到了巴西，然后拍了一群华人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其实也很难讲，就是大概讲的是一个台湾的女孩，等于说跑到了巴西的斐西勒嘛，就是我们知道小克莱伯门多萨的城市，然后她在那边其实又遇见了另外一群在那边的打工的一群中国工人，然后就讲了这么一群人在这么一个城市里游走的故事。其实我是很早之前看过他的一个比较初剪的版本，这次我电影节也是没看。
但我很好奇，就是你们会觉得这个故事悬浮吗？就它的形式，它的叙事，刚刚听上去已经是一个太过于让你，就是说在你的那种惯常的那个观影习惯之外了，所以可能你也很难去思考悬不悬浮这个问题。
假设我没理解错的话啊，就是你这个悬浮。对啊，它就是一个比方说我设定就是设计的。
就是那边真的华人的一些生态，对对对。它是不是把这东西给消解掉了？
其实就在这一点上来说啊，它跟那个Black Tea 实际上是有一点点相像。就是说它会强调就是说我关系到的那个部分。它只要关联到那个东西它就有。 关联不到的没关系，它就散了。因为还是说它的着眼点是不一样的。它强调的，我觉得啊，它是强调的一个从这关系上，然后从这个关系的流动性上去，还是讲这个就是人和人的圈子，或者我这个它是一个怎么形成的，他们形成到现在这个状态是什么。所以他这就放弃了或者忽略了这广大的周围的这个作为你说背景的也好，还是作为环境作为这共同体的啊，就是在社区的这个真正的生活真正的日常，他就给忽略。他说的不是这个事儿，我不是讲很写实的这些生活流中的啊某个人的啊你个人的一个什么状态，或者你在这个环境下你跟这个环境或者跟这体制什么关系，就这是咱们传统的来说的。就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跟以前不同的地方吧，就是咱们说在这个叙事的灵活啊和多变，就刚才你说那个你也不知道他下边该说什么。对，就这个东西是他们要的。所以你只要是能够达到这个效果，人家看着很新鲜。啊，当然多语是没问题啊，里边华语什么呀，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因为这个片子确实也是好多好多国家制片，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当代的一个多国制片的一个。
对，就是它的不仅仅是多国，它有的多国它就是单一的，就是一个故事嘛，就一种语言，对吧？它这个真是。
对，因为我想起来这是个德国导演，跑到南美去讲了一个阿根廷和巴西的华人的故事
啊，
所以他就是说白了，就是说，因为他的那个语境其实本身也很陌生，所以其实我们无从去讲他跟日常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因为比如说以爱之名的问题就在于，就是说他确实是那个环境是，比如对于我们华人观众来说，他就是还是讲一个传统的叙事故事，我们太了解那个日常语境是什么样了。但当你是一个完全的不是我们这个语境里的导演，是一个外宾来拍的时候，我们知道哪哪都是错的，哪哪都是你想象的。
而他没有那么的生活，就是以爱之名全在生活，讲什么沏茶呀，什么这个吃饭什么的，这里面基本上没有吃饭，本身就在表达人的状态，都是通过什么对话呀，相对来说，所以他的概念化的内容已经把人的这个预设或者心里就觉得，哦，我本身就要接受一个不是一个实的东西。那以爱之名他既然又实了，
因为确实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这两个片子他们都是感觉都是一个外国人，但他们似乎很关注就是华人，就他们对这东西有兴趣。因为我觉得以爱之名，不是因为刚才车林前面会问我说为什么我没有给一星，没有完全给那种差评，给了两星，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本来对那个片子有个预设，是因为我很早听说有这么一个项目，就是我以为他要讲广州，那么他讲广州的黑人，那么黑人在广州那些在黑人在那边从事贸易生意的人，那么我的第一反应是说，啊，那是不是又是一个非洲的导演可能要在中国去讲一个很社会的话题。但是我看到的话其实没有在讲那个事情，他反而是在有点在讲一个罗曼史，但这罗曼史讲的也非常糟糕，也不怎么样。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是让我能够还能坚持下来看完这个片子的原因。因为我是觉得那些大家都在诟病的那些，就是说一个外国人拍中国拍的就是非常的扭曲或者那种东西，我觉得那个是我预设它就不会很好，它可能就会很糟糕。而且我们都知道它跟 Moneyboy 一样是在台湾重置大陆，那就是说这个东西本来就肯定是很别扭的，因为台湾人说话的那种语气，就这个东西我在 Moneyboy 里面已经领教过一遍了，所以我对这东西预期本身也不高。
对，就是说这里边还不光是一个就是生活还是概念化的那个问题啊，它实际上在于是一个就是你再去讲一个故事或者讲人物的时候，你多少应该去匹配一下基本的，就是无论说你从制作角度、创作角度，还是说人观众的观赏角度的一个基本逻辑。
就是其实就是我觉得相比于那个就是说这种异国导演的那种外宾的错误，我倒觉得就是这个片其实让我更不适的是这里面其实是那种非常的南宁的东西，
就是性别，就本来就是权力关系问题嘛，性别问题就是权力关系问题，也就是国别问题。然后就是如果他要表现一个非洲人是如何恨中国人的话，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就让人看出来里边丑化，而且他也不是丑化中国人了，就是华人，整个华人群体崇洋媚外嘛，他就是崇什么媚中，反正他就是完全落在，如果用之前的那个西方对于中国的东方主义来说，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洲主义的一个片子。
就是假设啊，他没人给他提醒， 他自己啊，他自己想不到啊，居然没有人给他提醒。嗯，那肯定是没人，旁边的懂得的人还不给他提的人，要么就是一傻逼，要么就是有意的让他犯错误。就这就是阴谋论嘛，我就赞成这个。嗯，
我们还是继续说 encounter 片子吧，我就觉
得。encounter 我说一个吧，就是那个 hands in the fire 那个，也是说他的是非常符合我预想的对于 encounter 可能出现的对于视听语言上的，或者说对电影本身的视听语言的反思，就是一个女摄影师带着一系列的机器进到一个古堡里头去拍这个古堡里头的人的生活和一些趣闻轶事吧。然后从一开始架设机器开始就开始出现了两套镜头语言，然后以及它就不断在收声，就把这个整个拍摄过程都展现出来的同时，它又让人意识到，比如说他要取一个景，他要拍的女对象走过来，他说：“哎，你别走了，我这不能摇的，我是不干涉。”然后就类似这种的事儿，然后或者他一直强调我也不变焦这类的事情，就是把电影拍摄问题化，就是我能找到的他能进入到这个单元的点和他的艺术性所在。
对，就这个片子是很有特点，还是说刚才我说的哈，就是实验性这个。啊，特有特点啊，然后他实际上做的是一个有点像电影教科书啊，就是我开始上来的时候，他就完全照着他自个儿就跟一个学电影的哈、啊，然后我怎么来摆，然后我怎么来取景，我怎么来，光是自然的。
那要不聊直接行动吧？
直接行动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好多人都会说，既然前面都有这工作与时日的，我去怎么还会这样的片子啊，还能入选啊？
就前面特别日常，特别没故事，是吧？就讲他们农业。
对，一般他们叫什么保护区或者叫抵抗区，反正就是那种啊，就是然后那农民在那儿过日子。过日子的话，基本上刚才说啊，就是全都是日常。然后到了差不多刚才说170多来分钟。
他的大背景是什么呀？他
是一个就是说反对水的私有化。
它是发生在哪里的故事？
法国西部，就是要建一个飞机场。这个飞机场建呢，然后就当然得通过哈、公示啊，就跟咱们差不多啊。然后到了公示这段，估计大家不干了，造反了，反对修这个机场，夹杂着其他的就是诉求，
就变得突然变得很激烈。
然后警察等于对开始就越来越闹得越大，警察就是完全对垒上了。然后有个特别棒的一个镜头，就这机器立在一个沟的这个上边这个边上，就是游行的人，他一定要得过这沟过去。然后这个镜头出的时候就拍这些人过这个沟，肯定他这个机器是藏在一个东西里边，因为无论如何过那么多人他一定要往镜头这儿看，对吧？还有几个就是这种摇的那个镜头特别长，就把这个斗争的这个场面啊，就是特别真实啊，而且特别有魅力的给表现出来。
所以这个片它最后打动这么多人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的这种结构上的极大的反差，
这是一个方面啊，就是日常跟这个斗争，这个平常时候都是普通老百姓啊，没什么攻击性，但是它对涉及到他们的利益，它就会对就会要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啊。然后说这里边一方面啊，刚才说这个反差，另一方面刚才说这个还是说，就是它的静止镜头的这个魅力啊。
那所以说。应该是先发生了那个冲突他才去拍那些日常，还是因为我很难想象他本来然后就想做工作与时日这样的片子，然后意外的发生了这个冲突吗？
原来可能会去调查，就刚才说嘛，就机场的这事儿也好，还是说他当时的那个农民的诉求也好，他可能有这些就是咱们说新闻上的这个点。
所以这个片子是您今年柏林最喜欢的片子之一吗？
反正肯定是从后边那一段拍摄来说，包括香巴拉有一段。
您可以讲一下香巴拉，因为那不是您比较喜欢那一部
啊。我实际上是把金熊奖是给了香巴拉，对。当然这里边有一定的说玩笑调侃成分在里边啊，但的确就是我能够非常正规的把他的好说出来，就是他非常整齐，说白了是一个非常工整的电影啊。讲的就是一个女的刚开始呢就是结婚。然后嫁了哥仨三个兄弟啊，所以他主要就是嫁给老大啊。然后但是那个男的嘛，总得要干事儿，做点小买卖吧，好吧，就走吧。然后这时候在那个山口上，然后这女的站在这儿，就拍了起码好几分钟啊，就看从山口的人不断的往上上来，然后她丈夫跟她告别之后出镜了，然后她就站在那儿看画外的丈夫， 绝对是电影史经典，就是这些最棒，那太厉害了。这个 Me Too 的这个时代最被称赞的女主就是这样的，她就不再依附，不再去皈依，或者不再去啊找一个什么所谓靠山或者依靠什么。人家他也没强调说啊你辅导，也没强调你什么啊宗教或者你要传统怎么怎么样，就实际上他这段是奇遇的模式，对，就是还是承认现实了。第二个呢，就是侯麦的欧侯爵夫人，那欧就侯爵夫人就是啊，上来之后普鲁士打过来了，然后就有士兵要强奸他，然后就被这个啊军官救了。救了之后呢，军官就爱上他了啊，然后呢爱上他，但军官也有各种身份有任务啊，就走了。走了女的肚子大了。然后这时候霍去将来说，哎呦到底是谁的啊，哎就是这个侯麦这个片子是被西方认为侯麦最好的片子。就是里面的留白特别有意思，引人无穷的遐想，他不断的去推翻自己前面的那个情节。所以这个就是可能会在那个导演是一个对宗教的神性也好，还是宗教的一些信仰里边的他的一些信仰和规条里边的一个解释。但你从表面看的话，就是一个这两个很大著名的大师的这个电影的套路。还有呢，就是说他那个影像设计是从低到高，从俗世一直到那个雪山冰山，就这是在20年代就被法国人威尔刚斯的那车轮就是这样。就那老人的升华啊，他是雪山下边的一群人在那围着圈跳舞来达到的。然后德国的那个山岳电影也是，他的升华的东西最高尚的最崇高的都是在雪山上。这个影像的这概念就是很厉害了，甭管它是从哪儿来的，这在电影史上你是能够找到这个依据的。所以就是整个的这影片来说，就是不仅仅是在电影史上非常去能够找到相应的渊源，同样在现当代的这个对于女性角色的刻画上是正确的。就这个整个的影片的本身从叙事上来说是很古典，但它影像的构成和它还是说那个女主最后达到的这个啊高度来说，这是非常当代的。
我们最后要把几个中国片聊一聊，因为其实这次中国片可能就是说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是秋阳的那个片子嘛，因为秋阳之前这个片子也是比较受期待嘛，因为也是 Goodfellas 做发行，然后又是一个比较多的欧洲资金介入的片子。然后我觉得今年其实中国片也比较有意思，这几个导演基本上都是有海外背景的。那秋阳是在澳大利亚学的电影，那么后来他拿什么短片金棕榈啊大家都知道，然后他其实走的那个路线也一直是依靠比较的，就是说等于说把我们现在世界电影的这个各个国家的基金这一块跑得比较通。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林建杰导演的那个家庭简史也是他们那个片子，可能是这几年就算是中国片里面拿到的海外基金特别多的一个，因为他们拿到了北欧的钱，拿到了法国的钱，也好像在像都灵啊他们也拿到很多钱。然后像刘道南导演那个小半截那个片子，等于是导演等于是后期也完全是法国和德国做的，然后他自己也是在法国留学，然后邱家之前也是在反正在美国求过学。那这个片相对来说这个片里面他国际化程度低一点，但总之就是你现在能看到还今年柏林还蛮有代表性的，好像都是一批海归的，然后也比较跟国外的这个电影节系统相关系的导演出来了。我们先从秋阳聊起吧，因为这个片是从去年戛纳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觉得说会不会进戛纳，然后可能到柏林大家才见到。
我其实挺想说总体感觉的，就是我就说这三部，因为我看了主要的这三部《空房间女人》《家庭简史》，他们俩算一类，然后小半截算另一边，然后我就分别谈这两个的感受。就是尤其是《空房间的女人》，因为前面的秋阳的片子可能大家都看过，然后也知道他的影像风格是什么，所以就明显的感觉到他的短片的影像风格深深的蔓延在他的长片里头。同时里面的人物关系和人物的形象构造，尤其是他母亲的这种多元的身份，不管是身份认同还是什么吧，我就换一个非常直接的说法，就如果他是一个法国片子，法国演员来演的话，我会更舒服。 包括他前面的那些砸了别人的奶奶啊，这日常化的场景和后来的那个保姆跟他之间的那些奇怪的互动，然后包括他最后的裸体这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作为一个80后的生长环境和观影习惯对于国语片的理解和这种对于新的一个存在在中国小县城的一个女性的塑造，在这个片子里面的塑造，
常州不是小县城，常州因为江浙沪可能都是准二线或者是二线城市，因为江浙的话，
那但是在这个片子里面展现出来的过程，展现出来的场景，对，看到的是一个偏小的地方，尤其是中间，我印象中就是其实这里面能拆解出一些艺术电影的很多的元素来，就比如说它里边跟女儿的有一段长长的一个旅程，就是要去找他爸还是要去哪儿的，这一段其实是一个有点公路片的感觉，就是两个人母亲一直作为一个开车者的身份，这是一片，就是关于我觉得这个片子空房间的女人和林建杰的那个家庭简史一样的感觉，就是这个东西落实到家常日常对话的时候，就会给我一种如果这是一个外语我会更接受这个片子，就因为我是母语使用者，它是一个它本来讲的是一个日常生活，但他的语言非常不日常，就他的影像风格和他的故事是脱节的。
我觉得秋阳这个片子的可能这个问题会更明显一点，就是我确实觉得因为秋阳你看他的尤其是他可能摄影机跟人的距离也更远，所以有的时候很多是背对镜头的，所以你会觉得好像虽然他似乎是在收的是现场音，但你会觉得跟配音配的或者是就这个声音跟这个人没有产生一种很紧密的关系，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些甚至这些台词你事后改都可以改，就是你会觉得它的那个形式和它的内容的那种悬浮感会特别的强，会分裂感会特别强。那家庭简史我倒觉得相对来说有点区别是，首先觉得家庭简史有一点我其实看了两遍，我看第二遍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个片子它其实本质上如果它不讲中国家庭它就是一个北欧电影，就是它完全可以放在全世界任何的中产国家，当然这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因为我觉得中国其实因为大家总是会去讲秋阳那种可能小县城的或者是所谓的感觉更有社会议题性的那种东西，但是其实讲中产的永远都比较少，而且我们讲中产电影很难进电影节，就是因为可能中国讲中产的问题西方都发生过了，他们更感兴趣的猎奇的那个部分是中国更底层一点的东西。那么家庭简史这个片子我觉得它当然嵌套进去一个独生子女的问题，所以这个可能是有中国的特殊性的，但是它确实整一套语言视听语言是非常非常西方的，包括讲故事的方式也很西方。
对，嗯，所以我就也是想说，如果我是个外国人，比我作为中国人来看家庭简史的话，我肯定会加可能一两个星这种的观感，就是因为我是这个语言的使用者，在他每次的家庭对话里面我就是非常的别扭。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家庭简史我觉得我还好，因为我会觉得说家庭简史就是它显然是一个寓言故事嘛，它是有一点点从现实中抽离开来的，所以我是觉得其实这个东西是不太好做的，所以我觉得家庭简史其实我还是持比较正面的观点，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是我第一个看到中国年轻导演去讲一个不那么现实主义的，它稍微有点抽离有点概念化的故事，但是你依然去相信了这个世界，其实是有一点点悬浮的嘛，但是其实总的看下来我接受了他在那个预言和现实之间的那个位置，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难的。
然后另外就是他在不断的指涉出国包括这个其实中产的一些就是还是中国的问题吧，既要治愈中国的语境里头，我也非常理解它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中国片子，中国也需要一个这样的片子，但就是就我可能的感受跟你不一样，就是我不信服，对，我不信服这个故事，然后也觉得它的风格化远远的高于它要表达的内容，就是另外就是你说的它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片子，但是别的国家没有独生子女政策和出国留学这个这么强的中产阶级的，也是一个现实跟风格的一种调和关系，就看观众能感应到哪个点上。
因为秋阳那个我会觉得更割裂，因为他其实要讲一个更现实感的东西，但是他的那个形式真的太强，而且你看的时候你又会觉得他那个形式强到了我觉得以至于他的叙事和人物的内在是不连贯的，我觉得是很断裂的，就像是在看一组又一组技术非常精良的短片，但是你合在一起 你会觉得，包括我觉得他对中国社会那种指涉和思考也是还是很浮于表面的。我觉得还是更多的是说我这套形式需要一个内容去承载。李老师怎么看？
啊，就是说一个呢，就是你空间里的女人呢，就是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在还是剧本吧。一般讲啊，就是从剧作来说哈，影片里边的离婚提出来是刚上来就提出来了，然后到了最后结尾的时候又拿出来了，区别只在于说结尾那个老公说同意啊，给你签字了，就这个过程，就是我提出离婚跟老公同意签字，是所有的影片里的内容跟这个第一装不进去，第二毫不相关。就是一般来说他焦头烂额，走投无路，各种危机，各种身份啊，咱们说这个在认同上面来说出现问题，恰恰是这些所有的问题出现了之后他才会提出离婚，而不是说刚上来就提出来，因为这完全都是应该是离婚前的问题。你如果说我这上来就提出来离婚了，然后这些都变成了一个他老公说就是一个签字的这之间的问题，那你说你这个设定是从何而来？我觉得完全就设定错误啊，就是还是说这个经典的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因为经典我们必须遵从，而是说那这种设定啊，这种经典的这个模式它恰恰非常能说明一个人物的心态和对这个心态最后猛醒之后他如何去抗衡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甚至可能在枪那边都不是个剧作问题，因为可能他没有那么在意剧作，我甚至觉得
他没有在意，就是但是就是说我们去理解这个人物的时候，
就反正你观看是非常奇怪的。 对， 对，因为我会这个片子对我来说非常断裂，就是我没有办法进入，到后面很像是在看一个视听的演练。那家庭简史您看了吗？
家庭简史看了，我觉得家庭简史呢要比这个要完整就一些啊，就是至少在结构上非常清楚啊，然后影像来说也没问题，特别的像你说像北欧啊，我说很德国啊，或者说完成的很好，或者说很和谐，就在于它那故事讲述它跟这个东西构造是一致的。就这里边呢，就是我想就是说结构在后边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啊，大家可以设想，就是第一呢就是翻转。
就是不够狠呗，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可能这篇再往狠了过可能就很难过审，就现在可能就是结尾还是常规了一点，但确实我觉得这个反正我也听他们拍了很多结尾，反正可能这个结尾是一个最安全，可能也是能过审。
要不介绍一下怎么批判小半截？
反正我其实觉得还可以，我就觉得就是的确是有，就是说奇幻跟写实连起来的啊，就比方说我属于谁，就这个的确是有这个潮流的，因为南美不说啊，他自己有那魔幻现实主义传统，就算其他的地方这两年能看到趋势，就不满足于现实主义或者写实那些东西，那恰恰我不满足的也是这个东西，就是前面都写挺好啊，但到最后就那个管道是吧啊，然后他就从这儿钻进去，从这儿出来了。
其实你是放了很强的期待在这个事情上，就他放了一个结构位置在这里那么重要，但他其实最后没有撑起来。
对啊，他没有想到去做，还是就是因为这个奇幻实际上它源自于那个男孩或者他的同伴的内心，所以你一定要在他内心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在很现实的场景里面让他从这儿钻过去，从那儿出来一看，哟、哦，这是什么？这什么地儿？我从来没来。因为那个男孩应该他很清楚那个洞是怎么回事，就是所谓反思或者最后的这升华啊提升都是源于就还是说就是孩子内心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就是结果就结尾你没整好。
车林，我想听你说，就比如说你为什么把那两个中国片和这个区分开来？对，
对，正要说这个，就是感受可能更多的层面就来源于他会说昆明的一些事情，包括之前的你为什么有地道这些事情，然后以前的跟战争的相关，包括西安联大是在昆明吗？
是的，是昆明。
然后这一切的历史背景，就是这个层面，它是让一个华语使用者不觉得他在，
就是你说他的在地性其实是做的蛮好的，
而且他又是昆明话，就是虽然那西南在用方言，但可能就是这个方言也把我之前的对于这两个前面两个片子使用的都是普通话。
不，我觉得秋阳那个确实形式太强了，那个很明显，我觉得是跟方言也不是有直接关系。就他是连方言都拖不回地嘛。
对，就主要是这个这方面的跟他的 地方性和这个片子的确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吧，
就是它在地性跟现实的关系。下面还是其实今年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入围的华语短片挺多的
啊，其实我觉得那叫《开始的枪》我觉得挺很好
啊。你看了是吧？哦，那你讲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啊？是一个那个中学嘛，男主小男孩，然后碰见了一个女孩啊，那个女孩呢她因为特别怕这个枪声，尤其那个发令枪的枪声，她但是那个小女孩后来咱们知道她还在田径队里边在那跑步，然后这时候就越发奇怪哈，小孩就想弄清楚怎么回事。小男孩就是后来就因为喜欢这女孩嘛，就会名次掉了100多名啊等等，他就说干脆我也去田径队吧。哎，田径队呢那个教练还答应了，但是实际上自己特别菜啊，根本不可能跑得好。但是他也是放在一个就是离异家庭或者家庭啊父母的问题的这对教育孩子问题这上面啊，就这个设定，然后包括这两个人的关系啊表演的什么都还挺好的。
你主要喜欢什么？
第一就在校园青春片啊，这还是蛮有特色的。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第一写实啊，就是基础。第二，但主要它是还是一个依据就人物的那个主观的那个东西。就这个在国内的咱们说导演里面是很难得的，因为国内导演一般都是外部的拍比较多。
所以他其实也是，就是他用视听的方式展现了很多主观心理的那种片子。我们最后再讲讲那个华语的短片嘛，因为最后那个还拿奖了嘛，就是张文倩那个还没拿奖，但好像我们只有李老师一个人看了一组。
啊，那个我就是说一下拿奖的原因，主要就是还是因为我去年接了一个活儿，去跑电影学院那个拔尖班，就是等于打破院系的这个界限，然后去可以报名，是研究生这个级，然后就会给人讲啊，短片是怎么拍，怎么样。一方面啊，就是说我在讲的时候，我说电影学院因为注重以后的职业经历嘛，所以他比较注重这个叙事的这事儿啊，所以我那一组我必须让他们叙事，就是，然后包括短片的规则，一般来说啊，就是说比方简洁啊、直给啊、然后清晰啊等等，就这些会是要求的啊，包括就是你甭管你是隐喻还是语言还是什么，那都也没关系，概念化都可以，但是他得讲清楚故事。这就完全打破我所有的就跟人讲的这规则，也就是说这种打破呢，就是说它是基于一个导演自己说的，就是所谓个人的记忆，所以这时候他的那个片段化，然后他的那个光影的设计，包括人物，包括机位啊，他都比方说强调就是那种瞬间的那个东西，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完全不是常规叙事，就没有常规叙事，就是一个碎片化叙事。
因为他强调的是一个儿时的个人记忆，所以这个碎片化，刚才说你就是按照记忆的啊，就是那逻辑或者方式啊，主观的那个方式来去整，而不是说按照正常叙事空间场景。
因为我觉得柏林其实就是三大的短片里面，它其实是最实验的。其实柏林短片的选择，我觉得甚至很类似鹿特丹。就他其实是比较强调实验电影的，我不知道您，因为您只看了一组对吧，我不知道您看其他几个片什么感受。
对，原来我是选了那五组我都选了，但是后来就没办法，就因为一个呢是说要还是以长片为主吧，第二呢就是这个地点，柏林电影节就至少这一次去它的放映场所特别多。
所以您那组还有谁？您说还有黄舒丽的那个片子。
黄舒丽就一般，不仅是一般，是很一般。对，
私影像，就还是他跟他之前那部，对，
就是一个，比方当时认识了，可能会有那么一段情啊。当时但是那段情可能在他们的记忆里都不完整，多少年之后长大了，然后会想起那个的时候，会确定一些东西，会有时候可能这种确定就会刚才说带着。你说怀旧带着什么好奇，或者带着什么还可能余情啊，对，就这些东西，这么一些就俩人那么一聊，就这在这个聊之中你能看到这两个人的关系吧，比方过去和现在什么样的。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对于黄舒丽还是更重要的，还是他就延续他前面那个短片，可能对于他个人的私人的那种。
没有啊，因为前面那个短片实际上是非常实验性，而且把前沿的就是特别流行的那个生化的那个设计 全都展现出来了。那真是惊艳，就是我能看到的啊，就我能够去总结出来的生化关系和这个人的这个主观的那个呈现啊，就非常和谐，非常美妙。出于一个中国年轻导演之手，我操，那简直就太牛逼的一个才华了。
他肯定是他的对影像的直觉和审美嘛，因为他毕竟是个 DP 嘛，他其实是个摄影指导出身嘛，包括你去看他也拍了顾晓刚的那个新片的前面部分，包括拍了那个蔡捷的那个人海同游的大陆部分，其实那个也是我觉得从影像上是非常的好的。
OK， 那继续看呗，就开始看的下一部，看长片看怎么样吧。
妈妈，我爱上一个姑娘，可是她在别人的床上呻吟，我想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快乐，我去问她，他没有回答。妈妈，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在红色的天空飞翔，可是妈妈，我知道我没有翅膀，所以我死了就像我出生一样。我深爱的那个姑娘，她一点一点吃掉我的眼睛，我的世界只剩下红色。 什么也看不见。Yeah.